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陈然。
我们两个人呢就组成了一个天然的组合，由我们在这里来为你来主持，来与你互动的。
嗯，是的。那么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的当中啊，我们难免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呢。天成老师，你有没有试过呢，在艰难当中你会来敬拜主，然后从中来得到平安和喜乐的这样的经历？
很多这样的经历，就是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觉得好像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帮助我去面对的，那只有在主的面前默默的来度啊，来祷告。有很多次这样的经历，甚至当我遇到一些的人生低谷的时候，连祷告度啊的能力都没有，但是呢我心里面只有一句话，主啊你帮助我，主啊你帮助我。那么当你慢慢的走出来，看到主的陪伴，主的恩典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主一直在旁边做你的帮助，给你恩典的力量，让你往前走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看到主的作为的时候呢，你就自然的对主有这样的一个感恩。那我下一次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呢，也学习怎么样去仰望的主，因为主呢他是我的帮助。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？
有的。那其实呢，我觉得是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，自己特别无助，感觉很无力的时候啊，可以更好的去经历我们主的同在。那我就记得，我妈妈在病重的时候，她晚上她是没有办法入睡，因为生病嘛，非常难受。然后其实家人也没办法入睡，其实整个家庭都陷入到一种比较焦虑的一种状态。我就记得有一天晚上，妈妈又不能入睡的时候呢，我就跟她说，妈妈，要不然我们一起来度啊，我们把我们你的难受呀，你告诉上主，然后你想怎么样你也告诉上主，主是听你祷告的啊。然后当时我们就一起来度啊。那天晚上非常的奇妙，度啊完之后呢，妈妈就说了一句阿门，然后很平静安稳的就睡着了。当时我的心里真是充满了平安喜乐和赞美。
所以主呢真是我们的帮助啊，而且主呢给我们这样的平安，给我们这样的安慰啊。所以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，我们要学习仰望我们的主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上行之诗呢，我们进入到诗篇124篇。124篇呢，就让我们学习达伍德他在困难在难处的当中怎么样去仰望主，来赞美主。那我们一起来听。诗篇中的上行之诗是信主之人实践信仰的必经之路，
是敬拜上主的朝圣之旅，也是灵性追求之旅。
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条朝圣的路程，
一起经历主的祝福和更新。
上行之诗，朝圣之旅。
诗篇第124篇。
说吧，以色列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当人起来攻击我们，那时人向我们发怒，就把我们活活吞了。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，河水必淹没我们。那时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他没有把我们交给他们做牙齿的猎物。 我们好像雀鸟，从捕鸟人的罗网里逃脱，罗网破裂，我们就逃脱了。我们得帮助，是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。
大卫唱出了鼓舞人心的诗篇124篇，这个主题是主在逼迫当中的帮助。这首诗以反复开始，中心意思是劝告。以色列人要说这句话的反复起到了强调的作用，表明耶和华在我们这边，我们可以永远把这个应许紧紧放在我们的心上，那就是耶和华站在我们这边。我们明白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对的对抗背后可能是强大的属灵力量，人类从来都不是我们的敌人，我们真正的敌人是看不见的魔鬼，执政的和掌权的。他们虽然凶猛，但无法与上主的力量相比。主通过基督永远得胜，而我们就在基督里。大卫的这些诗篇包括说明场合的介绍性解释，但诗篇124篇没有包括任何此类的注释。大卫是一个频繁经历逼迫和反对的领袖，注意大卫如何来描述他所面对的反对。第二节说，当人起来攻击我。第三节说，人就把我们活活地吞了。后面讲，人向我们发怒的时候。第五节说，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。大卫的生活给归主的信徒带来了鼓励，主引导撒母耳立大卫为未来的国王。尽管大卫是8个儿子当中最小的一个，当时的国王扫罗因为不顺从主而越发的癫狂，王室要找一位舒缓的音乐家给王宫带来平和的气氛。他们找到了大卫，他曾在草原上放羊的时候用竖琴敬拜，现在他在王国的宫殿里，但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，扫罗王很容易暴怒，而且有严重的嫉妒心。他一想大卫想夺取他的王位，因此在追杀大卫直到王国最远的地方，他动员全国的人去追赶一个已经被高立为王的谦卑的敬拜者。在天经撒母耳记上20章3节记载，大卫对他的朋友约拿丹王子说，我离死不过一步，而事情在好转之前只会变得更糟。当大卫躲在遥远的山洞里的时候，扫罗会追杀他，而大卫总是对扫罗给予宽恕和怜悯，两次饶了国王的性命。当他们面对面的时候，大卫哀叹道，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？追赶谁呢？不过追赶一条死狗，一个跳蚤就是了。这时大卫非常灰心，毫无盼望。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以前的信仰，在我们的属灵旅途当中也会有同样的感觉。然而大卫知道有一个真理可以支撑他和他的人民，那就是耶和华在我们这边。主的胜利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？诗篇的结尾揭示了这一点，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那天地之耶和华的名。大卫知道造物主比任何敌人都要强大，主后来会来到地球上，由一个名叫玛利亚的处女所生，她是大卫的直系后裔， 这位期待已久的大卫之子通过玛利亚出生，就是主耶稣。耶稣就是耶和华的名，他给我们带来这种的帮助。大卫把主的解救经历描绘为鸟儿从网罗当中逃脱的那种感觉。有时我们自己的罪会使我们陷入困境，其他的时候是外部的逆境。由于我们为主的缘故所采取的立场而受到逼迫，天经引之乐哥林多前书10:13教导我们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主是信实的，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路，叫我们能忍受得住。主帮助我们的方式是可以转化任何的情况，使那些成为我们可以学习成长的经历，使我们更像耶稣。以后我们就能够帮助那些在他们的旅途当中正在经历类似困境的人，成长、力量、解救和坚持，全都是主在困难当中帮助我们的结果。虽然大卫能逃脱扫罗，但我们不能逃脱我们的罪，我们最好向主来坦白忏悔这些罪。约翰一书1:9教导我们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主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，没有其他的方法使我们得救。让我们赞美耶稣的名，同时让我们的旅程继续吧。
诗篇124篇，要不是耶和华帮我们，王中以色列人都说，要不是耶和华帮我们，要不是耶和华帮我们，坏人都一起来对着我们干，像我们发火的架势就能把我们活活的吞到肚子里去，那时像大水把我们淹过了，把我们冲走了，发着的大水呀，把我们淹着没有了。应当感谢耶和华，他没有让坏人把我们撕碎吃了，我们像雀儿一样逃脱了他们撒下的网子，网子破了，我们逃脱了，我们得了保住，实在靠着耶和华，他是造天造地的神。
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弃传统的信仰还有家族传统，开始踏上与主耶稣一起的同行之旅。
让故事传承不受语言的隔阂，
我们邀请还有鼓励你与主的子民一起借助120-134篇与耶稣基督一起往高处行，一起寻求上主的同在。
我们真正的敌人是看不见的属灵的力量，但尽管他们凶猛，也敌不过我们神的力量。尽管我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会遇到试探，有时也会毫无盼望，但神总能给我们开出一条路来，叫我们能忍受得住。默想和讨论。一，当我们审视自己的生命时，什么似乎更大？是我们的问题，还是我们的神？二，当我们面对人们的反对时，我们怎样才能获得这种观点呢？ 我们的敌人实际上是属灵的敌人。三，让我们感谢耶稣，我们的拯救者，他是耶和华的名，他站在我们这边。
艰难和困境让我们学习对主的信靠与呼求，
平顺和富足让我们学习对人的感激和分享。
这是认识上主的旅程，也是我们里外更新的过程。
恩典与真理与你一起
踏上这条朝圣之旅。
我们看到124篇呢，短短的7节的经文，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，所以出现了很多次帮助帮助帮助。达伍德我们知道他经历了很多的困境啊，很多的艰难，但是他在这个当中学习怎么样对上主呢有这样的感恩，有这样的赞美。所以在1节、2节他虽然充满了很多的困难挑战，但是他说耶和华是帮助我们的，耶和华是帮助我们的。然后3到7节呢，就讲到这个世界呢充满了邪恶，好像这个猛兽啊，好像这个波涛的洪水，或者是猎人等待着那个捕捉的猎物，那我们随时可能连命都没有了。但是呢，他在这个当中感恩，他知道上主是给他帮助的，所以当中出现了没有被淹没，没有被吞吃，没有被捕捉，毫发无损。那这就是在这个艰难的当中看到上主对他的帮助，对他的保守。所以他最后就是对主的赞美，就是上主是我的帮助，我依靠造天地的耶和华。所以这个就是大卫在这个当中有一个感恩，有一个赞美，对上主的帮助呢有这样的一个回应。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 Dosity 在人生的里面怎么样去面对这些艰难困苦，你怎么样去仰望我们的主呢？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另外一个环节，就是马太卷第11章的诵读。
交换生命 Tick-tock-tick-tock 流去，慢慢积成回忆，从不留情，也很公平。金钱从不带有感情，只是一种权利，买不到的东西才会学习珍惜，什么才是真正经历，因为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他的真理才是我向往的花冠，他的智慧才能为我浇灌苦活过的心，慢慢看见生命。
尔萨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，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，这是智能主的福音。
饮之乐马太卷第11章。尔撒嘱咐完了12门徒，就离开那里，在各城里传道教导人。耶哈雅在监狱里听见麦西哈做的事，就派门徒去问他，您就是要来的那位吗？或者我们要等待另一位呢？尔撒回答他们，你们回去把所见所闻都告诉耶哈雅，就是盲人能看见，瘸腿的能走路，麻风病人得洁净，聋人能听见，盲人复活，穷人听到佳音，
谁不因我绊倒，就有福了。他们走了以后，尔撒对群众讲起耶哈雅来说，你们到旷野去是要看什么？被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？身穿华丽衣裳的人吗？那些穿着华丽衣裳的人是在王宫里的。那么你们出去要看什么？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重要的多了。经上记载的，看哪，我派遣我的天仙在你面前，他要在你前头为你预备道路，就是指着他说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者耶哈雅更大，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从施洗者耶哈雅的时候直到现在，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，强暴的人企图把他夺去，所有的先知和戒律直到耶哈雅都说了预言。如果你们能接受，耶哈雅就是那要来的伊勒雅斯，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我要把这世代比作什么呢？他好像一群小孩坐在市中心，呼唤其他的小朋友说，我们给你们吹笛子，你们却不跳舞，我们唱哀歌，你们也不捶胸。耶哈雅来了，不吃也不喝，人们说他是恶魔附体的。人子来了，又吃又喝，人们却说，你看这人贪食好酒，与税务官和罪人为友。但智慧借着他的作为就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。那时尔撒开始责备那些他曾在那里行过许多险迹的城市，因为他们不肯悔改。格拉逊呐、啊，你有祸了。伯塞大啊，你有祸了。在你们那里行过的险迹，如果行在推罗和西顿，他们早就披麻蒙灰地悔改了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在审判的日子，推罗和西顿的遭遇比你们还轻呢。加百农啊，你会被高举到天上吗？你必降到坟坑。在你那里行过的险迹，如果行在索多玛，那城市还能保留到今天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在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地方的遭遇比你还轻呢。就在那时候，尔撒说，父亲啊，天地的主，我赞美您，因为您把这些事向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起来，却向婴孩显明。父亲啊，是的，这就是您的美意。我父已经把一切交给我，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意欲起誓的人，也没有人认识父。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呢、啊、到我这里来吧，我要使你们得到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逊，你们应当负我的轭，向我学习，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。我的轭是容易负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挑的。
我们在马太卷第十一章看到呢，突出第八章第九章的一个重点，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，就是上主拯救。因为在前面行了十个神迹，医治他有权柄有大能，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彰显的。那么到了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呢，就是讲到天国全面的拓展。原来从一开始是只是耶稣基督一个人所行的，后面呢讲到整个天国 透过在地上所做的来彰显上主的国度。他到各城各乡去传福音，去传讲主的道，也在这个当中受到很多困难挑战的时候，主给我们一个教导，就是怎么样面对这个黑暗的世界，怎么样以柔和谦卑的心去服侍。当中也讲到在这个困难的当中怎么样去经历主的恩典，经历主的安息。所以柔和谦卑，这是这一章所看到的，主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他心里面是柔和谦卑的，给我们每一个人做了榜样，同时让我们学习仰望依靠我们的主，在灵里面在生命里面也得到真正的安息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一起来经历主的作为，经历主的恩典。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马太卷11章25到30节，就是我们今天在经文当中所出现的经文。
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
其实我们人生里面遇到很多的艰难，很多的困苦，就好像一个牛驮着那个轭往前走，越往前走可能越沉重，越难去承担。主就给我们做了个榜样，他说他心里是柔和谦卑的，也就是他依靠主，依靠上主，更是在主面前能够有个谦卑顺服的样子。同时他也说他自己的轭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的，就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这个当中敬畏主，依靠主，赞美主，同时也学习交托。当我们面对我们的艰难困苦的时候，很难往前走的时候，把我们的重担，把我们所有的焦虑交给我们的上主，因为我们的主他是愿意拯救我们，愿意帮助我们的，更是愿意承担我们所有的。当我们愿意交托，愿意来在主的面前依靠顺服他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经历主的平安，经历主的安息。也希望你呢随时跟我们来分享，跟我们来联系，通过手机短信呢跟我们来互动的。
我们的手机短信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，那在前边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嗯，对了，你可以记住这个号码13229966122。在人生当中你有什么经历，有什么可以分享的诉说，需要有什么难处，都可以告诉给我们，让我们来为你来读啊，彼此的分享，彼此的鼓励。也希望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我们一起来享受主的恩典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陈然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
再见。